全能慈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神啊，在你有丰盛的恩典和慈爱。主啊，我们无论处在怎样的环境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。主啊，无论我们是饱足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们都得了秘诀。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凡事都能做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是靠着你，主啊，我们就凡事都能做。主耶稣，愿你赐福你的教会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带领你的教会，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主啊，更加的丰盛。主耶稣，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众人，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。主啊，让我们常常屈膝在你的面前，向你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相信神，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不断地来提升我们，扩张我们属灵的境界，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更加的像你，更加的爱你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你，也赐福保守我们今天这一个聚会的时间，来纪念你的仆人，在这里分享的每一句话语，都是出自于圣灵亲自的感动。主啊，你必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神。星期五的时候啊，我这个电脑就出了问题，然后写的东西啊全部没了，啊，然后星期搞了一夜没搞成，啊，最后秀伟给我一个建议，说让我下载了一个什么软件啊，哇，终于最后把电脑好不容易修好了，可是呢，写的奖章都没了。所以呢，没办法，只能是重新写了一下。但是感谢神，我相信一切都有神的美意。啊，神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突然的，所经历的都有神的带领。啊，我们说神在掌权，阿妹。感谢主。今天要给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热心助人的菲比。啊，弟兄姐妹对菲比这一个名字熟不熟悉啊？罗马书重不重要？重要，对不对？罗马书非常重要，讲到了因信称义。那罗马书是保罗写的，可是他却找了一个人去带给了罗马的教会，是谁啊？就是这个菲比。罗马书是菲比带到罗马的教会的。那在整个罗马书中啊，保罗用70个字来介绍了菲比，是在第16章，这里说什么？说我对你们举荐我的姐妹啊，我的姊妹菲比，她是什么呢？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啊，女执事哈。圣经的英文翻译是啊仆人啊，但是呢，你查希伯来查那个希腊的原文，它用的是执事这个字。我们中文的翻译呢，和本翻译就把它翻译成女执事。所以说这里说，请你们为主接待他，合乎圣徒的体统。哦，保罗说他是什么？他是圣徒，你们接待他呢，要合乎圣徒的体统。这里说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啊，你们就帮助他，因他怎么样？素来是帮助许多人，也帮助了我啊，也帮助了我。你看保罗和菲比啊，其实从他们的属灵关系来说是非常亲密的。那他呢举荐了这位姐妹，让他带着罗马这一个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啊，去了这一个罗马，在那个地方，并且要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接待他。在这一个罗马书中啊，保罗就用这几句话来介绍了菲比，可是通过这几句话，我们却看到菲比啊是一个有非常美好属灵生命和品格的人。他是什么？圣徒，是女执事。菲比这个词啊，是指发光的意思哈，发光的意思，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，也就是说他过去呢是不信主的，可是呢他后来呢他信了耶稣基督。他的名字原来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啊，希腊文化中的名字， 但是他信了耶稣基督啊，他这一个发光的这个名字啊，真的是活出了为主发光的生命。所以菲比呢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一个充满爱心的一个姐妹，她充满热情，她竭力的为主做工。在那一个时代，一个姐妹她成了教会的领袖啊，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第一次选执事的时候，里面选的七个执事都是男的啊，可是这里呢，我们知道在这一个间隔里的教会却选了一个执事，她是谁啊？是一个姐妹，是一个姐妹。菲比是新约中唯一提及的女执事，因着她的爱心，她的热情，她在初代教会的诸多的教会的侍奉中啊，为主做了见证，她成为了这一个时代的女先锋啊，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所有侍奉的这些弟兄姐妹的好榜样。如果我们的一个姐妹啊能像菲比一样，她绝对是配得做执事的啊。感谢主。保罗呢一再称啊，说菲比呢是一位帮助者，他喜欢帮助人，然后呢就举荐他，让罗马的教会接待菲比呢合乎圣徒的体统啊。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？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菲比的这一个生命啊是与圣徒相称的，是属圣徒相称的，那这一个身份是相称的，而且呢是受到保罗的尊重，因为他素来帮助许多人，而且也帮助了保罗。这是菲比的生命。主耶稣说过一句话，来我们一起读，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的赏赐，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菲比啊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生命，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难处，你找到他，他一定非常乐意帮助你。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。初代教会的时候啊，使徒无论去哪里啊是没有地方住店的，都是去哪里住啊？都是去圣徒的家里居住，不管他走到哪里啊，总有人接待他。而且这个接待哈，可不是说就给你一张床就算了，乃是很丰盛的去接待他。保罗一生在宣教，他的后面他的一直在传教啊，传扬福音啊，那我们看到他无论走到哪里都需要有人接待。那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菲比，保罗从菲比的生命中他看到了耶稣基督，他是这样的温柔谦卑，给保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当年宋尚杰博士啊，他在中国在东南亚宣教的过程中，那个时候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人接待他。尼多生弟兄也是如此，他去到哪里无论是传扬福音宣教总有人接待他，而且接待他哦，不是随随便便，而是就是像带圣徒一样来接待他。在马来西亚哈，吉隆坡啊，在槟城那边啊，有一个啊很古老的一个小洋楼啊，那地方就是曾经是宋尚杰尼托生居住过的地方，是因为他们去那里宣教，那一个楼的主人啊就把那一个地方就给了他们去住，到今天哈还在接待传道人啊。很多的我们今天的一些海外的华人的领袖啊，去到东南亚宣教的时候都在那里住过，而且住下来以后都会在那边留下一个名字哦。他们去了以后，有一次那个有一个牧师到那边去住完以后，他一打开他一看，说那地方都留下人的名字，哎，都写在那个啊 那个柱子上啊，写在门板上啊，哇，有他就看到有宋尚杰的名字，有尼托生的名字，有这位名字那位名字，好多好多都是神的重用的仆人在那里住过啊，赵君颖的名字都在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啊属灵的传承，就是因为呢，在我们的信仰中啊，我们的信仰生活中，接待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接待神的仆人，是每个基督徒的美德。啊，在洛杉矶啊，我当时去的时候啊，我去职堂在那边没地方住，我还很担心，我说哎，我去住哪里啊？结果下了飞机以后，一个弟兄就把我接到他家里面了。啊，他说啊，你就住在我家里，我这个房间啊是专门给传道人住的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住了很多很多的传道人，都数不清了，住了都几十个传道人，来来去去，只要是他来到洛杉矶都可以住在我家。啊，我听他说啊，真的太多了啊，名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这是谁的家。施伟姐妹的家，大家知道施伟吗？啊，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基督徒的女作家，她也是一个艺术家，写了很多的书籍。她的先生接待我，因为那一段时间她回中国宣教去了，啊，她自己也是个传道人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哈，这是教会的传承，啊，热心的去接待圣徒。菲比给别人的帮助。是各个方面的，他不光是在物质上帮助这些圣徒，帮助神的仆人，而且在属灵方面也帮助。他是新约教会中的执事，他树立了美好的榜样。他作为教会的姐妹，在教会的侍奉中啊，与弟兄们是同样重要，而且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明证。我们说姐妹啊，在教会中也是可以起来侍奉的，而且甚至在某些程度上，姐妹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弟兄，真的是这样的啊！你看在士师时代啊，当这一个啊这一个找不到这一个起来去为主征战的这个弟兄的时候，神拣选了一个女士师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底波拉，对不对？底波拉作为那个时代的女士师，所以我们说到在我们的信仰中，姐妹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知道，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啊，教会在选择执事，它绝对是有一个标准。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它的属灵标准是什么？最早第一次选择执事的时候啊，这里讲到，我们一起读，说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，对他们说什么？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。这地方讲到了初代教会选执事的时候对执事的三个要求。第一个要什么？好名声。好名声就是他在这一个众人面前啊，他有好的见证，他不能有不好的见证啊，在家里面啊天天骂老婆的人啊，或者是啊在外面酗酒的人啊，属肉体的人啊，没有一个好的名声是不能做执事的。第二个说什么呢？说是被圣灵充满啊，不是被世俗充满，不是被这个邪情私欲充满，是被圣灵充满，是一个看重圣灵在自己生命中作为的人。不要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一提到圣灵就是灵恩，不是的啊，灵恩很重要啊。苏云龙牧师说，我们要什么灵恩，不要灵恩，不要那个派，对不对啊？灵恩是圣灵的恩赐，每一个人都要追求的啊，灵恩是非常重要的。保罗也是，他也强调了恩赐的重要性，圣灵的恩赐的重要性。 但是圣灵充满所带来的结果，不仅仅说是外在的这一个恩赐来发挥，还有一个什么内在的生命。他有属天的、属神的生命、基督的生命在这里面，他有传扬福音的能力，敢于放胆为主做见证。如果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不敢为主做见证，在世人的面前不敢为基督做见证，那这一个人怎么能称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呢？对吧？所以第二个就是他要被圣灵充满，第三个什么？他有智慧充足。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啊？是从圣灵而来的智慧，是属灵的智慧，不是属世的智慧，不是你的哲学、你的价值观，也不是你的神学啊，不是这些东西，不是这些知识的东西，乃是从神而来的智慧，是圣灵的智慧。你真的认识到什么是耶稣基督，并他为你钉十字架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神的智慧在世人看来啊，就是愚拙的，但是神让怎么样，让软弱的人使刚强的人啊，世人羞愧。因为这些被神得着的这些人，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他有属天的智慧，有圣灵而来的智慧。那菲比呢，当时作为初代教会的女执事啊，她必须要具备这样的一个灵命。保罗在从保罗的举荐书中就可以看到，他怎么样，他有热心帮助人的好名声，这个人的名声好，他热心帮助人，他不自私，他侍奉不是为了自己，他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神。服侍啊，你记得服侍一定是要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服侍。如果你的服侍是为了自己啊，你走不远的。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想找回报，都要有回报，你是永远都不可能从神的地方得到赏赐的。耶稣说什么？当别人在人的面前怎么样称赞你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你在天上的赏赐就是小的啊！别人对你的赞美你看得很重的话，那说明你的生命还不成熟。你苏文龙牧师有一次他给我说，他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，他不会在乎别人对他的赞美，也不会在乎别人对他的批评，别人赞美他也好，批评他也好，他不当一回事儿，这就是成熟。否则的话呢，他还是不能把心思放在神的身上，他还是把心思啊放在自己的身上。因为怎么样，他想从人的地方得荣耀，而没有把这个荣耀归给神，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不要看重别人对我们的称赞，也不要看重别人对我们的批评。保罗说什么？别人论断我，我都认为是极小的事情，连我自己都不怎么样论断自己。所以不管是怎样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定不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就是说啊，我太看重别人的赞美，或者是我太看重赞美，这都不重要，这都不重要啊。不，菲比是吧？菲比是一个热心助人的啊，他在侍奉上面他有爱心，他为主做了好的见证，他有关怀别人的恩赐。这个恩赐从哪里来啊？是从圣灵来。什么叫做灵恩啊？灵恩的准确解释就是圣灵的恩赐，就叫恩灵恩啊。我们学异端和极端的时候讲到了什么是灵恩啊。灵恩绝对不是糟糕的东西，不是坏的东西，灵恩是好的，灵恩是好的。但是你不要在后面加了一个派，你加了个派就有问题了，那是你的问题，是你神学上的问题，你根本不懂，对吧？所以信仰这一个什么呢？你不可以在神学上随便的辩论，因为你不懂不明白啊，甚至说错话。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说都有爱可以包容接纳，只要是信仰的根基是没有问题，信仰的根基没有问题，我们都可以彼此的相爱，在基督耶稣里面叫灵里的合一。阿门。感谢主。你看刘同牧师是灵恩派吧？刘同牧师就是灵恩派嘛，对不对？他是这个灵粮堂的嘛，生命和灵粮堂，对不对？他还请这个台北灵粮堂的去讲道。可是今天你唱的歌都是很多都是生命和灵粮堂写的啊，对不对？北美菜传大会还邀请他去做主要讲员，难道说他是灵恩派你就永远不跟他来往了吗？没有，你还是很尊重他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传讲基督耶稣的福音，他传的是真理， 他在整个北美他建立的教会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弟兄姐妹。我这个我的同学没有信耶稣的，从北京来的，联想以前在联想集团工作的，后来到旧金山啊去工作，他不信主，不信主怎么办？我给他传福音传了3年不信主，因为这个事情都得罪他了，我大学同学啊。我后来没有办法，我给他说哈，我说你的孩子到了美国哈，你星期天啊，你不要让他天天在家睡懒觉，你带他去一个地方。他说去哪里？我说你去一个地方，我给你写个地址，你去。这也是智慧啊。我说那地方呢，孩子在那地方可以学习很多，那边有很多的孩子，他带着孩子去咯。可是人家那个这个生命和灵粮堂啊，他们是非常的这一个专业的，他一看是第一次来教会的，人家的那个爱心啊是非常大，真的是很好的把自己的把他的孩子带到那一个青少年的地方啊，给他很大的一个安慰啊，让他知道孩子放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，然后把他带到这一个主堂去听刘同牧师讲道，听了一次哈，又去了第二次，现在信主了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的恩赐啊，对不对？宣教，刘同牧师说在全世界他已经建了100多个教会啊，你哪有一个教会现在在北美一个教会能在全世界建到100多个教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还听刘同牧师的讲道啊，你们比我还喜欢听啊，甚至还有一个刘同什么生命和热线，对不对？我都不知道你们还知道。所以说什么呢？所以说不要用这些东西了来影响到教会的合一，教会的合一是基于真理的根基上啊，这是不要因为一些神学的问题影响到教会的合一。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在灵里面合一相爱，在事工上合一，在组织上合一，这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，才能够建立成一个健康的教会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所以说我们说菲比啊，他是一个有恩赐的人啊，他在众人的面前做好了见证，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。保罗让菲比承担了传递书信的重任给罗马教会，你看他没有找一个弟兄去，他找了一个姐妹去，可见菲比他的身份是多么的重要，是说明菲比这个人有智慧。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教会是受逼迫的，可是菲比他作为一个希腊的一个外邦的基督徒，他有智慧，他带着这个罗马的给罗马的书信啊，去了这一个罗马的教会，说明保罗信任他，保罗知道他是有智慧的，保罗他知道他是有智慧的。所以我们相信，我们说菲比是一位有智慧充足的人，可以完全担负重任传递书信给罗马的教会。所以我们说执事的生命要求菲比都达到了，他有什么？他有好的名声，他被圣灵充满，他是智慧充足的人，还有神的智慧，神的智慧。所以说我们说这里又讲到保罗啊，他在选择执事的时候，他又讲到了做执事的资格。这段经文我们来一起读，做执事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女执事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执事只做一个女人的丈夫，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，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了美好的地步，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。所以说这里讲到了做执事的资格还有他的品格要求。第一点说什么？端庄，就是要有好的德行，有好的见证。你不能让别人一提到这个人啊就有人摇头啊，说这个人不行啊，那就有问题，有问题。没有好的见证你不能做执事的。不一口两舌啊，就什么？不虚假，不往来传舌，不搬弄是非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啊。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啊，私下里面背后攻击人啊，论断定罪给别人，这都不对，这都不对，这不是做执事的资格和标准。然后什么？不好喝酒，管理自己啊，节制自己，不贪酒，不贪酒。你不能说我一见到酒我非要喝不行哈，不嗜酒 你可以喝，但是不能醉酒，不能醉酒，对吧？你一醉酒就不行了，喝得满脸通红啊，你怎么去敬拜神，对不对？啊，喝得满脸通红，然后呢，人家在敬拜，你在那打盹儿，这个就不对了，这不合神的心意啊。然后不贪不义之财，在财务的管理上不能有私心，要洁净。啊，这个是一个行为上的问题，钱财、女色和权力。是教会同工包括传道人包括牧师是最大的试探。你看多少的牧师啊，在金钱上、女色上还有权力上跌倒，对吧？同样一样道理，长老和执事一定要注意，钱财上面一定要小心。神家的钱啊，是神家的，属神的，你不能控制它，你要把它交给神。而上帝的权柄权力新加坡有一个教会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嘛，集体犯罪，挪用教会的钱财，最后被判了，最严重的判了11年。所以我们说这都是试探啊，不贪不义之财，然后呢，需受试验，就是忠心服侍，甘心背十字架，经得起考验。你不能服侍一段时间，哎呀，很苦啊！我跟你说哈，侍奉神的路好不好走？你要跑走的话，谁都去做牧师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记得有一次我说我们要祷告，我要祷告让丽君弟兄奉献做牧师。哦，他听了以后很有压力，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服侍的神的路不好走，对不对？我一说，我有时候我说，哎，我有一个感动啊，我要祷告你做传道人啊。啊，对方就很害怕，说牧师你千万不要祷告啊，不要祷告让我做传道人，这个路不好走的。弟兄姐妹，传道人的路不好走，执事的路好走吗？谁说执事路好走的？不好走，执事路不好走的。你知道在初代教会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是什么？就是执事斯蒂凡。怎么死的？被石头砸死的。是传道人吗？是彼得吗？是监督？是长老吗？不是的，是一个执事。你要是服侍啊，你没有把这个心思放在神的身上，你说我服侍啊，我要得到奖赏赞赏啊，得到别人的称赞，我服侍要得到别人的认同，我服侍要别人的认可，然后你服侍你很在乎别人对你的感觉，这个服侍叫肉体上的服侍和魂里面的服侍，不是灵里的服侍。肉体上的服侍啊，你总是想得到好处，你要满足自己肉体。魂里面的服侍呢，你想满足自己的情感的需要啊，你就觉得别人很在乎别人的眼光和感情，这两个服侍啊都会让你跌倒。你服侍你就走不下去了，你就会很苦了，你就累了，你不愿意再走了，你就会觉得服侍真的难服侍啊，服侍很苦，何必服侍呢？自己做个平信徒都好。其实圣经中有没有说有平信徒这个词啊？圣经上有没有平信徒这个词啊？没有。圣经上是什么？门徒。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是门徒，哪有说是信徒啊，都是门徒啊。整个这个希腊文的翻译就是跟随基督的人，就是做主的门徒，你不能做平信徒的啊。所以说我们说一个侍奉上帝的人啊，你不管是牧师也好还是执事也好，都会怎样？要背十字架的。阿们。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，服侍主必然背十字架。你愿不愿意？这是主耶稣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人若跟从我，就当怎么样？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天天来跟从我。扶着你往后看的人怎么样？不配进神的国。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，你为我要舍己啊，要许。所以说弟兄姐妹，什么叫舍己啊？舍己就是舍掉自己啊，自己的肉体、自己的老我都要舍掉。今天在这个时代上，很多东西你就不能再去追求了，对不对？你要考虑为人做见证，为主做见证，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为主做见证，要传扬福音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然后说什么？固守真道的奥秘，在信仰上站立的稳， 在信仰上站立的门。我们在做这一个异端和极端的这一个培训啊，成人主日学，就是让我们在信仰上站立的稳，不能在信仰上跌倒。而且我们还要加深更多啊。最近有一个姐妹推荐了说基础神学啊，于洪杰牧师的非常的好啊，我是建议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个星期都要上一课，当然这个太长了，它是 video 的啊，我就说放在微信上面，你们每个人回去啊都要去看于洪杰牧师的啊。我们在信仰上要站立的稳，然后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要对婚姻怎样忠诚，要守住婚约。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就是你不能污秽婚姻的床，那是这个婚约的，这是神圣的，婚姻的床是神圣的，你不能随随便便的。你有一个妻子啊，就不要再去想别的了，不要再眼目再看别的姐妹了。你有一个丈夫了，你不要再去想别的弟兄，觉得别的弟兄好了，你就是什么样，只爱你现在上帝所给你的，你要爱他，敬重他啊。特别是弟兄啊，对自己的妻子一定要温柔，一定要好，一定要爱她啊。妻子是我们的帮助啊，妻子是我们的帮助，连外邦人不信主的人都知道这个重要性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啊，我们这个茶城地区一位非常有名望的一位人士啊，我不说你们都知道啊，一位人士非常有名望啊，大家都很尊重他，大家他不信主啊，但是他说了一句话，我非常的，哎呀，真的是觉得他说的太好了啊，他说的太好了。我觉得如果这个人他要是个基督徒，做一个是个传道人的话，我真的都邀请他在那讲道，因为他的生活太丰富了。他虽然可惜他没有信耶稣，但是他的这句话我非常的佩服，说的特别好。他怎么说哈？他说一个人啊，如果连你的伴侣你都不尊重啊，你对爱你的伴侣都不好，你不可能对别人好的。这是他说的，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。今天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持守住婚约，要爱我们的配偶，这是一个对执事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。那最后说什么呢？说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，家庭要有见证。你家庭里面没有见证，你怎么样在别人面前，你在外邦人面前，人家都信主的人都这个样子，整天吵架，孩子都不信主，他孩子都不信主呢，你让他信主，他没有见证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。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啊，在这方面做得越来越好，我真的是很感恩。我来到这个地方之后，我第一个很重要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就是讲到家庭祭坛，讲到了家庭的建造，讲到了对儿女信仰的传承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信仰不能遗传，但信仰可以传承的。那个时候我就很重视这一点，我甚至请苏文东牧师来到我们教会两次，一次是特会，一次退休会，就是讲到家庭，对不对？讲到将信仰传承给下一代，讲到家庭。感谢神，你看今天我们弟兄姐妹都带着孩子来教会，很多人你看今天孩子在这里唱诗敬拜赞美，这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将信仰传承给他。虽然这些孩子还不懂，但是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给他培养一个很好的属灵的习惯，对他的将来就是一个很大的祝福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，这就是做一个执事最基本的要求了，就能做得到了。感谢神。我们中间啊，我说海花姐妹能够成为我们新一届的执事，我是很感恩的啊。大家都知道她在生活上也有很多的重担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她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重担有任何的怨言啊，这一点我真的是很感谢主。这个姐妹啊，她虽然她信主时间在我们中间啊，不是很长啊，不是像很多人长那么长，可是你看他的生命的改变和灵性的成长在这几年是可以看得见的。他对主的爱心，他的侍奉，他星期五开放家庭建立小组，邀请了这么多的不信主的人在他家又吃又喝，他还是不停的在讲耶稣基督，他一直这样横切的讲。虽然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，但是 在众弟兄姐妹面前，他还是做了榜样，做了见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说，弟兄姐妹能投票让他作为新一届叫这个执事会的执事啊，一定是有神的美意，有神的美意。啊，我今天呢要给他案例，啊，成为我们这一个新一届教会的执事，我们要为他祝福。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蒙神祝福的人。